好的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啊，一共有16节课，就讲灵界辩证。这灵界辩证啊，大概我们中间的好多人已经有上过了。我记得啊，无论是讲习会或者有的以前有听过的啊，不过有听过的再听一次也没有关系啊。如果说你认为你上过了，你可以休息啊，到寝室休息也没有关系啊，只要测验的时候能够及格就可以啊。啊，这个课啊，本来是以前呢，我们敬爱的前任总负责就是陈克仁长老啊所学的啊，不过呢，我是照着他原来的内容稍微有增加减少而已啊。他有他的体验，他有他的研究啊，里面值得我们啊去研究参考的。那这个课本里头啊，它分为11章。11章，第一章是讲概论啊，大概啊，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课，目的在哪里啊？啊，学这个灵界有什么困难？那从第五章以后呢？第五章啊，就讲灵啊，灵的种类，灵的区别。第6章啊，是分别啊。讲某一种灵是怎么样，某一种灵怎么样。那10章才的一个比较啊，圣灵与邪灵比较。11章才讲一些实例啊，这些实例呢，他在11章里头，他是写出来大部分呢是讲邪灵的工作啊。那么没有在课本里头的这个实例当然很多，没有把它一一列在课本里头。那我们先来看第1章概论啊，这个概论就分为3个单元。第一个单元讲我们学习啊，辨别啊，这个灵界辩证的目的。第一个单元讲重要性，第3个单元呢讲困难啊，辩证的困难。那么第1节啊，灵界辩证的目的，这里有写了4点。第1点是为了要明了神妙莫测、渺茫难知、奥妙的灵界情形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灵界的事情啊，不是能够看得很清楚，能够让我们很明白，那我们学习是要去明了它，到底这个灵存在在哪里？那有几种的灵？那么这个灵的形状如何？可以看吗？可以摸吗？它住在哪里啊？它的生活怎么样啊？那么有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或者说到底这个灵有多少啊，有多高大啊，大到什么程度啊，小小到什么程度啊，这个是很难去了解的。他们行动怎么样啊，他讲什么话啊，会不会讲话啊。有人说奇怪，魔鬼在台湾讲台湾话， 在大陆讲中国话，在美国讲美国话啊，说到底是他是懂得那么多啊，这种灵界的奥妙，或者说神的旨意，或者这个事情是出于神的意思，还是出于魔鬼的意思，或是出于人的意思啊？要去了解，了解它，去明白啊。有时候不明白就被骗了，中计了。你不了解啊，神的旨意也看不清楚，魔鬼的这个工作也看不清楚啊， 所以往往呢，魔鬼的工作，以为是神的工作啊，很高兴，看异象，是魔鬼的出现迷惑，看成说神爱我，显异象给我看，越看越高兴，这看不清楚。那我们学习这课程是在什么情况，如何去辨别这个事情，去明白它。那当神学院读了四年，这学生啊已经上过这个课，没问题。那上课是上课另外一回事哦，上课已经上过了，好像说你读会计的不一定你懂得会计哦，那商业你读了，那不一定你是懂得商啊，你做生意不一定是赚钱的啊，不能这样讲。所以我们虽然上过是上过，遇到了事情呢，你看不清楚，你又不明白。所以这个啊，神学生啊，四年级啊，就去实习了，碰到了，他才会更认真的去了解他，去研究。不然的话呢，上过我考试考可以考90分、100分哦，那个临界变成没有100分的啊，你最高啊，才99分就很好了，没有考100分的啊。这个就是说，你不能说是每一件事你就很清楚、很了解。所以啊，当四年级的学生啊，实习一年回来，特别要安排啊4节课来大家再来讨论，说懂得多少。结果他们碰到了提出来，他很多疑问。那这个是神为什么要让魔鬼来工作？那这个事情神有什么旨意啊？看不清楚啊，这样子呢，你要听了以后，那才知道他们的程度，明白到什么程度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学习这个课，就是要去明了啊，这个奥妙很难啊，这个灵界的奥妙的事情啊。有的人啊，突然间问你，这个他的哥哥离世了，那回来的时候讲话对他讲些什么啊？那这个问题，人死了会回来吗？的问题。那在我不是我们的亲人，和我们无关系，我们会很清楚的，不会回来，很清楚。但是你的亲人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太太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儿女啊，离世了，你会很想念他。真的有这种事，明明看到声音又一模一样，你不能不相信，所以这个会产生。会迷惑了，迷惑了。你就这个问题呢，打问他，人去问传道，不可能的。这个传道怎么这样子呢？连一点爱心都没有。我看的是真的啊，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出来啊。那这样你就必须有圣经的根据告诉他，不是用嘴巴告诉他不会的，不可能的，他不会相信的啊。所以这种事情呢，就我们就必须去明了这个事。还有。爆竹啊，常常也有这样登过啊，比如说啊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就在云林县的海边那边啊，麦寮啊那边呢、啊，这在发生是30多年前，林务尊长老还在的时候，那这个他也是探问过这个当事人，他是说有一个啊工人，天天出去工作，骑脚踏车。那每天呢、啊、回去，这个太太啊生病，大概1个礼拜，很严重，发高烧，躺在床上。那么在这个礼拜，他天天早上出门，晚上回家。那么他回家，他也是一个人踏脚踏车回去，他感觉很重，他没有看到人，没有看到他带着什么东西，但是别人呢？看到他要回家，带了一个女人坐在他的脚踏车后面啊，结果呢，他这个太太离世了，死了，但是死是死呢，但是这个身体还软， 有点软和，他舍不得把他埋葬，他结果一个礼拜又活起来。那这个事情在他当事人说事实啊，但是在医学来讲呢，是没有死啊，哪会死人会复活啊？那当事人说明明死了啊，没有呼吸啊，搏脉也没有啦，这样讲。那这个事情呢，他真的复活是他知道了，他明明知道了。那后来呢，他叫他太太的名字，他活起来他病好了，叫他的名字，他不答应他，他说我叫做什么人，我住在这个大的中国的青海某一个地方，因为他又有地址，那什么名字，我20年前死了，我就今年20岁，他出生没有多久就离世了，那我到处找找没有转生这个转世的机会，没有，所以现在找到了。奇怪，那个记者又访问他，那林务真长老又去访问他，他说声音的改变，生活习惯的改变，走路的形态改变，烧菜的方法不一样啊，大陆菜不一样。那奇怪啊，就是很奇怪啊，这个是改变了啊。那这个事情呢，很难明了。他那这样，当事人说真的死人活，当事人是这样相信啊，也相信有这种啊转世的这种事实。那我们基督徒听到这个事情，你要否认他不会接受的。啊，你不知道啦，我才知道，我本身他怎么不知道啊？这真的有这种事啊！啊，这个是灵界里面的奥妙，灵界里面的，这个是一种要去了解的，不然的话呢，越来啊，末世啊，魔鬼的工作越多，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啊！甚至现在呢，很多人呢、啊，因为堕胎了、打胎了，哦，后来这心里不安了、啊，身体生病了、啊。就去买一个什么什么婴儿的像啊，就回去服侍了，他就平安了。你说哪有这回事？这个小孩都还没有出，刚刚出生出来，他懂得什么？哎，我真的得到平安了。这个有这种事实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呢、啊，就是让这个一切宗教家很迷惑，很迷惑。那我们呢？要学习这个课程是要去明了到底这怎么样，当然了、这个是魔鬼的工作，但是你要说明让人能够明白到底怎么工作这个事情。第二点，辨别珠帘的正邪善恶，探究珠帘的由来、性质、工作、潜能、能力等，并以我们的利害关系我们学习的目的，第二点就是要辨别珠帘。辨别珠帘，这帘啊，好多种类啊，神的帘、天师的帘、魔鬼的帘啊，人的灵魂。那这些帘，哪一种是正的？是邪的？是善的？是恶的？那它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么它。这个灵的性质怎么样，它工作如何，它的权柄到哪里，程度到哪里，我们是要了解这个事情，还要研究说和我们的利害关系。那也许有的人说有利的一定是善的，有利的一定是善的，有害的一定是恶的，那就不见得了，不见得。有时候呢这个对你有利益是暂时的，暂时这个让你有利益，其实要害我们呢，他是好像给你有一点甜头吃，慢慢的就你就陷在他网络里头是这样。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那个乡村啊，有一条这个河，那么这个台风来了，下大雨，山里面会崩山，水大了，它会这个水啊急流的时候，有时候碰到那边的岸，有时候碰到这边岸， 碰到那边岸，水流强，就那边呢、啊、就土那个土地就一直崩下，一直崩下，碰到这边崩下，那个河流会走路啊，啊跑，有时候就跑，一直连这个村庄啊就要被侵蚀了，啊，要跑到河中了、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请偶像出来，哦，那偶像啊，村庄的偶像都出来，哎，画一张符啊，哎，那么贴在这个犁头的，哎，放到水里面。叫他移过去，这个河移过去，不要跑到这边来，这边有人住啊，你跑到那边去，放下去，明天他就不跑这边，他跑那边，啊，这个村庄得到保护了。难怪呢，村庄的人要拜啊，要拜那个偶像，啊，哎呦，偶像好灵哦，好厉害啊！你说不相信，那村庄的人明明有这个事，你怎么不相信呢？他有这个潜能啊。就有事实啊，所以这种事情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对于我们有利，不见得就是好神呐、啊，啊，这是魔鬼的一种工作迷惑，也有这种的、啊。好像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呢、啊，啊，我学什么画符练咒啊，画符啊，啊，画符呢，它你学的也要写好的，也要写坏的，不能通通写好的，好的是对人有利的。不好的呢会害人的，那我们就一个立场说，我们做人不要害人，但不害人你要学，不能不学啊，这是这样，它一个原则，好的坏通要学，那么写好的学那个好的，就是说你吃了骨头吃到这个硬在这边也不能下去也不能取来，很痛苦，你画一张符画一画，烧了以后叫他喝下去，哎，噗，下去了哈。那你说不相信也要相信，真的有这种事？不相信也相信，其实这个魔鬼的工作啊。那信主以后，嚯、哦，这很好用，还敢保留吗？不可以，哎，这个不对啊，这不对，这明明知道啊，这是邪灵借着这个人来做的啊，这个是有利，但是呢？所以要迷惑我们去拜他，迷惑人去拜他，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啊记载关乎这些灵界的事情啊。我们来看啊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啊到第五节啊。啊，请一位弟兄来念好了，谁先翻到先念。好，来。请阿们啊，在这一段里头啊，保罗指示提摩太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。这个就是说，在真教会里头，也有人在末世会被引诱。后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末世会离弃真道，迎合这个社会邪灵的引诱了，鬼魔也有道理啊，神有神的道，鬼有鬼的道啊，好像说黑社会也讲道义啊，黑社会里头啊也在讲道义啊，他们有一些规矩一样，魔鬼也有一些规矩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似是而非啊。那么我们一般呢、啊，都会认为说，不是神就是鬼啊。那么在教会，我们就认为说啊，信耶稣的都是 拜神了，没有错了，他是要拜神，但是不见得拜到神。啊，信耶稣的都是属于神的儿女，这是一般来讲都是这样的观念。那么由于这段圣经来看呢，就不见得，不见得，因为呢，虽然他在信耶稣也拿着圣经，也许他已经呢信了鬼魔之道，也不一定，现在也有鬼魔之道啊，这种啊，在末世的邪灵的引诱。以前呢，我们认为说信耶稣是，都是认为是啊属于神的。那后来呢，现在呢，一般基督教呢就不见得要认定信耶稣的通通是，比如说摩门教在基督教界啊，他不承认他是基督教啊，摩门教，因为他主张啊可以多妻制度啊，他不把他认为是基督教啊。还有说一贯道他承认啊，这个五教合一，耶稣教他也承认，但是呢他里面也有很多啊似是而非的啊，他们也是在拜神，不见得拜的是真的神啊，不一定啊。所以这里说啊，在这个末世啊，有这种邪灵鬼魔的道理会引诱啊。那么他定出比第三节啊，他定出一些规矩啊，说禁止嫁娶啊，禁忌食物。好像现在的信耶稣的宗教基督教也有禁戒食物的啊，也有，那也有禁止嫁娶的啊，也有这种宗教，现在也是不少了。所以说我们呢对这个啊灵界要了解啊。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，第三节第四节啊，请念啊，先换到了有没有？没有关系啊，不然我来点名了哈。赖天格吗？是不是天格？赖天格弟兄，啊。好，这里也记载说啊，时候要到，这个时候要到也是指着末世了啊，也就是人啊必厌烦成真的道理，必厌烦就是说一定有这种人啊，会发生有这种人啊，耳朵发痒就随同自己的情意增添好些师父，这似是而非的增加好啊、这当师父啊，自己随同自己的情意，不是随从神的旨意啊，不是按着正道。他说，纯正的道理不要听，要听一些啊、其他的啊。第四节说，因而不听正道，偏向方面的言语啊。是没有根据的啊，那些似是而非的啊理论，他们很喜欢听啊。这也是说，人呐、啊，如果没有谨慎的时候，那人会厌烦这个道理啊。好像旷野走了四十年了，玛拿吃了太久了，没有味道，他们成啊，就是在想埃及的那些吃鱼吃肉了哈、啊，吃菜了。那么麻辣呢不好吃了啊，会厌烦了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听久了有时候啊太沉重了啊，没有讲一些笑话会打瞌睡了啊，喜欢听一些故事了啊，会这样啊。所以这个末世啊常常有这种事。那这种事呢，因为人呢啊、有一句话啊，我们到乡下走路的时候啊，现在比较很少看到，因为都是到处都柏油路了，现在都是汽车在走了，没有什么、啊、牛啦马啦在走，在看到在 马路上走啊，越来越少了。以前啊，在马路上啊，常常有牛粪啊，牛粪。那么这个牛粪呢，走过去呢，苍蝇很多，就飞起来了啊，飞起来。那么我们就想，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苍蝇，那么只有这牛粪的地方有苍蝇？啊，这个是说，因为那边的味道不一样，苍蝇就跑进去了，跑集中来了。那么魔鬼为什么会有机会工作？啊，那么同样信耶稣，为什么魔鬼会找他？啊，魔鬼会进入人的心。这人啊，他这个人好像主要是设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一个人啊，把房子清洁啊，干干净净的啊，然后啊，魔鬼离开了，后来转过来看，哇，这个房子里面这么干净，哎，他又跑进来，啊，这意思空空的，里面没有东西呀，啊，那么应该有真道，有真道，有神。这个魔鬼没有机会进来啊！他说：“如果你人如果说充把神的道丰富存在心里面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们里面都有武器啊，圣灵也很充满，他也没有办法侵害我们啊。那么这里所讲的说，人已经厌烦神正的道理啊，对道理很厌烦了，又随同自己的这个情欲在啊当师父。”啊，喜欢教训人，喜欢当老师，喜欢带领别人，不喜欢啊听人家的，喜欢叫人听，人家听他，他不听人的啊，这是一种骄傲了啊，骄傲。那魔鬼本身就骄傲，他也喜欢呢，啊，到骄傲的人那里去了，利用这个，所以魔鬼啊，在这个末世啊，越来越凶恶，但是呢。越来他的手段呢，也越难得你辨别，越难。一般的人呢，以为说他发疯啦，啊，神经错乱啦，啊，神经病啦，啊，精神错乱啦，啊，这种人才是魔鬼工作，那是魔鬼太幼稚的时代了啊！现在魔鬼啊，已经越来越聪明了，啊，他知道要信耶稣啊，他就利用。啊，这个信耶稣的人迷惑世上的人了，啊。再来呢，魔鬼又越来越厉害了。他说：“哎，信耶稣，听说啊，都要得圣灵啊，要得圣灵才能得救。”哎，他就成为像圣灵一样了，让很多人到锡安山呐，啊，到什么祷告山呐，啊，去求圣灵了，啊。就是这样了。那再来，有圣灵的人还不满足喽，他说：“哎，好久没有看到神迹喽，啊，他也会显神迹了。”会变成这样，所以人啊厌烦这成正的道理啊，又人心又骄傲，那这样子就会产生这种事情出来啊。我们必须要去辨别它。我们再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十一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的十一节。十一节和十二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十二节，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，而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这里面所写的说，恶魔和我们为敌是恶魔，那么他是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，幽暗黑暗都是他管的，他掌权的，他在助理的，那是一种天空的灵气，你摸不到一种气啊，摸不到、哦，这个气 在天空你也不能给他关着，挡着，没有办法了，所以我们和他征战，是不是属于血气的？不是汉人了，我们还不是汉人，所以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这底下呢都有写清楚了啊，要抵挡魔鬼的 方法，它有诡计多端，那我们一件军装要装备的好，才不会中计，才能够打胜仗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去要去辨别他的能前世啊，这个是他的前世、哦、那么他的工作，他的性质，我们去知道了，知道了我们才了解，才能够和他征战啊。好像啊，这个到前线征战，那个要知道敌人在哪里啊，敌人在哪里要了解他的兵力，他的武器是什么，要了解，那我们才能够胜利啊。那我们现在的位置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站的这个啊地方，对于征战方面有什么需要修正的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胜啊？这个是说我们先去辨别对方，去明白对方，才有办法防备他的侵害，才有办法啊能够得胜的意思啊。我们再看《易安易书》第四章，《易安易书》的第四章第一节啊，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，你们不可多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，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易安呢、啊？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灵不可多信啊！我们不可以，意思不可以信论的意思啊，不可以多信论的意思啊。啊，这总要试验那些灵啊，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啊？这个灵是神由神那里来，或者由魔鬼来的啊？这个灵到底是什么？是好是坏，是对不对啊、哦？善恶要分明啊！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，这个假先知啊，当然是也是一种魔鬼的灵啊，制骗他，引导他。所以这个所谓假先知所传的是鬼魔之道啊、哦，鬼魔的道理啊，他讲的不是真道。不是神差派的就是假先知的，不是神差派的所传的信息也是自己的意思。比如说啊，这几年来很多人啊，尤其那些先知预言家说主耶稣哪一天来了，是在临在哪里，其实呢日期已经到了，过去了，没有这回事，还迷惑很多人在那一天啊都没有睡觉在等候，这是迷惑人，那是假先知，讲一些预言啊，或者讲一些不是圣经的道理啊，似是而非啊，这种呢，好像基督教又不是基督教。现在在好像在韩国啊，这战争以后啊，因为人啊穷，那就会找宗教。那么宗教就很多，宗教产生，尤其基督教更兴旺啊，很多。那你们产生什么统一教啊？那么还有纯福音，很多种，很多种。那么统一教，听说这个统一教是从那文显明啊发明的啊，他所发明的。那发明他也是信耶稣。叫人要信耶稣，耶稣是救主。那他所传的呢，就是耶稣身上流出来的血会洗净人的罪，会赎罪，洗净人的罪。但是耶稣已经升天了，死而复活升天了，他的血在哪里？要从哪里去拿呢？哎，大家听起来有道理哦，他已经升天了，哪有血拿？拿得到了，那人有罪，没有他的血又不能洗净啊，那从哪里去拿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？哎，有道理啊。他说在这里
我是耶稣来转世的文显明。那在我身上有耶稣的血才能够 洗掉你们的罪。那好了，那 要怎么来拿到我的血啊？要怎么拿到我的血？他就发明一个道理咯，女人要和他睡觉哦，发生性关系就是拿到他的血，那么他回去和他丈夫睡觉，他丈夫就拿到他的血，就间接的血了，这样就他的罪就洁净了，这样子就变成淫乱教，淫乱了，变成这样子，就是发明这种 一套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，发明一套，哎，你想起来，哎，也有道理哦，也有道理。所以一般的你这个女孩子都认为啊，还没有出嫁啊，去和他睡觉是一种光荣，因为直接啊得到他耶稣的血啊。所以这种啊，这种理论啊是怪啊怪理论，但是很多人又相信，哎，耶稣的血才有办法，但耶稣血真的没有了吗？他升天了哪有血啊？啊，变成这样。其实呢，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啊，圣经里头所讲的不是这样啊。所以这种呢是假先知啊，假先知啊，假先知在世上已经发啊，这个出来了。那我们要试验他是不是出于神的啊？要怎么试验？那么在这里面呢啊，从第二节下去了，就告诉我们怎么试验。如果是属于神的，会听从我们啊，会听从圣经的话。才是属于神的啊，我们才这样子，真理的灵会啊，会听从神的道，会顺服的，我们可以辨别出来。所以他们那一种是不是神的灵？我们再来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二章十八节，第二章的十八节。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十九节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他不是属我们的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，正是因为你们知道，并且知道没有西方是从真理出来的。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论耶稣基督的吗？不论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凡不论职的就没有父，论职的连父也有了。这一段呢告诉我们呢是末时了，这是这末世啊，这个世界要快要末了，一定会发生的事啊。那发生什么事呢？发生有背叛的离开真教会的信徒啊，有这种事。那么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就不是属于我们，这是敌基督的啊，敌基督的啊，不和我们在一起啊，就是教会是主的身体，如果离开了啊，这枝子离开这个啊树，那当然会枯干的。啊，教会是主的身体，我们是他肢体，是不能离开身体的。那这里边约翰说啊，并不是不知道真理，是知道真理。那么我们已经了解了，真理里面没有西方啊，说谎话的不是出于真理的。那就是真理是诚实的，是真实的。那么二十二节呢，它是论耶稣基督的问题。因为当时有的人呢，拜神不承认基督，是承诺神道士上来，他们呢这种都不是出于神的啊。那么以现在来讲，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呢，不论耶稣的身体，不论真教会，那和真教为敌的也不是出于神的啊，因为这个那个耶稣那个时候为了要和这个法利赛人分别，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， 如果野生的无花这个野生的葡萄啊，不是有人栽培的，没有来源的，那耶稣说他我是父栽培，由神那里来的，这是真的葡萄树啊。那在他真的，我们是真的。那么到了这个现在呢，他的身体是教会，如果不承认或者离开了，这也不是属于神的。然后这里说末世一定会发生这种事，那我们就论出啊，这个是出于是真理的灵还是荒谬的灵啊，真假就可以看得出，论得出来。所以不论职的连父也没有了啊，论职的啊就连父也有了啊。这意思说你这是承认耶稣承诺生到世上来，你才有拜到神。那现在你承认真教会，你才是属于神的啊。这是一种辨别啊，这个是这个灵啊，这末世啊，不是只有说啊，这个魔鬼附在人身上发疯了不正常才是魔鬼的工作，也不是说那些没有信耶稣的才是魔鬼的工作，就是信耶稣的人也有魔鬼的工作啊，也有邪灵的工作啊。讲更清楚，在真教会的信徒也有可能被魔鬼工作啊，被魔鬼利用。就更厉害的真教的传道长老执事领导的人也要注意，因为也会被魔鬼利用带领人来离开真教会的啊。这个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个课程应该能够辨别，才不会跟着人走。也许魔鬼工作呢比一般的人呢更热心，他晚上不睡觉，他禁食三天也不会饿，很认真的传福音，让你会很感动的也有，他祷告一天两天不停止也有的。不过呢我们就看出这不正常的，就是不合理的，是魔鬼的工作，可以辨别的出来。好，我们默祷一下。
主耶稣圣名，我们来上课我们昨天呢，在第一章里头首先讲到灵界辩证的目的，第一点是要明了灵界的奥妙和灵界的情形，我们去要去明了它，因为它是很奥妙。第二点是要辨别诸灵，它的正邪善恶，它的潜能性质，它的这个由来和我们的利害关系。第三点就是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一位主宰，确立我们纯正的信仰。第四点呢，我要避免这些异端邪教的诱惑，要攻破魔鬼一切的诡计啊。这是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。第二点，第二节是讲重要性，为什么要学习？因为对于宇宙万有的来源，我们所相信的是有一位真神所创造，但是呢因为世界上有各种这个邪说，说这个万物的来源，有的是说没有灵只有物质，有的说是进化而来，那么佛教呢更是说轮回而来，那么有的是说这万有很奇妙，所以呢万物都是神，那么有的说根本都没有神，有的主张有神但是有善和恶两位神，所以有种种的说法，我们必须去探讨这个灵界的事情第二点呢，在第四页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重要，是因为灵界这个灵比物质 啊更重要，因为关于灵的事情呢，看也看不到，摸也摸不到，那么很奥妙。你说它不存在，又事实有存在，这很难去明白。确实有它的存在，因为这个还没有万物以前，就有了这个灵的存在。这个灵是比物质更先有的，而且物质是会毁灭，不是永远的。那么这个灵呢，是永远的存在。那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既然永远的，又是啊比万有更早，那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个灵界的事情。那么在这个课本里头，在第二段他所写的大部分是所写的神的灵。那么神的灵啊，我们要去了解它。那么神的灵对我们这个宇宙万物以及人类有什么关系，这里面就有写了啊。第一点，先有神的灵，然后才有物质的世界。在这个圣经里头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接下去就是道就造了万物，万物都是借了他而造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还没有万物以前就有了道，这道就是神。那神是个灵，所以这个灵呢在万物以先，而且万物是借着它而有的。我们再看第五页第二点，万物需要靠神的灵托住保护啊，托住保护。既然造了动物、植物或者天上的万象、海底的这些鱼类，必须要生存啊，那么就每一种动物都必须有给它食物，每个植物也要给它营养，所以需要有供应的，或者说强会欺负弱的，这都是神会给它有保护的颜色啊。所以神啊要造了这一切，那么神就要用各种的智慧方法来保护。而且呢，这个天这个宇宙之间这些星球在运转，也是它所规定的速度以及这个轨道。这样子就是说，这个灵就是来做这些事，这并不是说自然。第三点呢，他说这个神的灵啊，是统管或者治理这物质的世界啊，统管万有，照顾一切佛物，管理万国。那他要让谁当王啊，要哪一个国家兴旺，都是在乎他的这个安排。甚至人的生死、人的年啊，这个寿命或者人的成败啊，那么人的脚踪啊，都是在乎这位神这个灵啊来带领而来安排的啊。这是在这个圣经里头啊，很多这种根据啊，这种经解啊，这个根据。看第六页，第六页的第六，千千的第六啊，阿拉伯字的第六呢，看顾一人啊，这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神是灵，我们看不到，但是他默默的看顾我们，默默的爱我们啊。也就是说，朵兰教会啊，以前呢、有一位弟兄啊，他开了一个药局，这是杨弟兄，这个药局啊，有一个晚上，那个强盗要计划要来抢这个药局，但那在深夜的时候被警察巡逻的时候抓到了， 么通知这个杨弟兄，杨弟兄吓了一跳，以为他是犯了什么案件，到局里头啊才知道这些强盗计划是要来啊侵害，要来抢他的这个要紧。这个事情呢，他的见证就是说，本来朵兰教以前呢，就是他在他家里的三楼啊做教会啊，在做礼拜啊，这是说神在看顾的意思。那么我刚刚出信主的时候，平常我晚上啊都是一觉就到天亮，但很奇怪，在大概是一点钟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好像做梦，又好像听到一个声音啊，因为我们是种田的农家，有一条牛，那么有人这样喊，牛被人牵走了，被小偷牵走了，那好像真的还是假的啊？我就起来了，就叫家里面的兄弟起来，就拿着棍子到啊这个牛圈里头去看，真的牛没有了。那么两条家里两条狗啊，一直追这个小偷，追到这个甘蔗园里头，我们就跟着狗进去。那个牛呢，被小偷用那个什么针啊，像那个这个前脚转进去，他就跪了两脚跪下去，后边还没有坐下去，跪了两脚，这个牛就找回来，小偷放他走，因为怕再继续找下去啊。哦，他看得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他，反而被伤害，所以呢就算了。那个晚上小偷来了三次。那这个事情我回想起来，回想起来奇怪，我平常睡觉一觉就到天亮，怎么在一点钟会听到这个声音啊？这个是你看不到神，但你敬畏神，那神在看顾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安都不知道神在看顾我们，很顺利的没有感觉到，因为他是灵，你看不到啊。就是说这位神呢，他时常不断的在看顾我们啊，是一个，或者说我们在事业上工作上也许也没有感觉神在祝福你，但其实从圣经里头呢也很多这种见证。好，看第六页的第三段，学习这个课程的重要性，就是在第三点呢，是因为这个物质是暂时的啊，那么灵却是永远的。这个是说物质是会毁灭的，会毁坏的草花都会枯干会凋谢，但是呢神的话、神的道、神的灵是永远存在的。天地属于物质的也有一天会被融化，但是神的灵、神的话永远存在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是六十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人的肉体是属于物质的会生病，不吃饭不喝不吃，那就没有几天了，这个肉体就快要完了。那但是呢，我们活着就是那个灵，所以这个灵才有价值。一个人活着就是灵价值好像说一个人如果离世了，虽然他活着当了皇帝当了国王，但是既然死了，他的王宫、他的家里、他的财产，他没有办法再享受了那是属于物质的这个身体就抬到外边去了，我们的这个一切的财产都 变更我们的变更别人的名字啊，太太儿子也带不走的啊。所以人活着有感情，就是这个灵啊，这个灵价值啊。那么这个灵呢是永远的，虽然说下地狱是灭亡，上天堂得永生，其实这个死亡灭亡啊，是一种人最害怕的字眼。那个沉沦是在那边永远的鲜花的意思啊，所以灵是不会结束，不结束就在那边呢，永远受鲜花的折磨的啊。那么这个灵啊，就是生命，什么事情呢？再怎么重要，怎么啊高的价值，都和这个灵啊不能比较，和生命啊不能比较啊。所以灵是永远，那么灵的价值啊是高于啊一切啊，尤其啊神的灵和我们人的灵啊，这个价值啊当然是比一切物质界任何啊更有意义有价值的。主耶稣评估我们的灵魂这个生命啊，这个价值啊，这是全世界也换不了的，所以是无价之宝。那既然这样，那灵界的事情呢，那更需要我们去探讨，这么重要。而且呢，人肉体死了还要复活，那关于我们自己本身得救本身的信仰，那更需要去了解。比如说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，那么呢两个地方，那么有的人说有三个地方，还有一个中间天，还有一个炼狱，或者说死了以后有没有知觉，有没有知觉，那如果有知觉，那么这个有史以来死了那么多人，等到耶稣来才要复活，那太苦了。那么是不是这个死了以后还人认得他的儿子，他有感情吗？夫妻还有感情吗？这个问题啊，在主耶稣的时候也有撒都盖人呢、也有问过这个问题，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关乎灵界的问题。复活以后又有什么形状，那么升天是怎么去的，那么小孩子说要坐直升机啊，那有的说要这个坐太空船啊，那么有更有人说那你们得圣灵那离开世界了，那你埋在土里头，那圣灵是不是还在这个坟墓里头啊？因为圣经说那要复活是靠神的灵，是不是神的灵也是埋在那里面呢？那以后呢复活他就带你复活了啊，这些都是关于灵界的问题啊，灵界的问题。还有说，那你们在得圣灵，那么这个圣灵呢，到底从哪里跑到你身体里头呢？是不是传道在按手的时候，从这个头滑中间的毛细孔给它压下去了呢？或者从嘴巴，大家看哈利路亚，这个嘴巴打开就跑进去了呢？很多人这样的想。其实呢，我们学这个课就会了解，灵没有物质界空间的限制，不会阻挡的，也不必说什么从嘴巴一个洞跑进去，也不必从什么毛细孔跑进去，灵就是没有空间，也没有物质界的阻挡啊。这个就是关乎这个灵界的问题，很多我们没有去了解的。那如果不了解会发生怀疑，那对我们信仰呢就摇动了，就不会坚固。所以是因为这个灵啊是永远的啊，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，比如复活以后也是灵体啊，这事情啊。第四点，我们这个重要性啊，就是说因为灵和人类的得救有关系。比如说我们个人的每一个人有灵魂，这个灵关于这得救，人肉体上结束了应该也归宿要见神的国啊。那么又要有神的灵 当为我们的凭据叫圣灵，这也是灵。那么魔鬼的灵又要阻挡我们，要陷害我们，要拉我们到地狱。那我们如果不了解又是到底是哪一个圣灵啊，不知道的话就听该听的灵，不听不该听的灵，灵了我们就跟着走了，这和我们得救利害关系啊。那么天使的灵是从哪里呢？这个天使的灵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就是说啊，和我们人类有关，有得救的关系啊。比如说我们在洗礼的时候，那洗礼的时候你表面上所看到的就是这些人，工作人员和受洗的唱诗班在那边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在洗礼的时候，天使也在那边，天使也是灵，他不让你看到，你也不知道，在那边。比如在台中啊，有一次为了这个林竹会一家的人特别洗礼，那我们有几位诗班在这个岸上唱诗，那我们洗礼的人在河里头。那么当唱诗的时候，在对面也有一班诗班在唱，那其实呢，那个是天使，他要让你看你才看得到，是因为他是灵，要显现才能看得到啊。就是说我们得救，天使也高兴，那我们的信仰，天使在看顾，我们在做礼拜，天使在点灵啊，这个都是灵啊，这是灵的方面啊。有一次在讲道，在台上讲道，在这个正滨啊，现在叫正滨，以前都叫基隆，那叫以前是在山上，武昌街的山上，差不多每个礼拜，差不多每一场都有人看到异象，或者说神迹奇事显明，或者得圣灵啊，因为圣灵在做工。那段时间大概啊，民国54年开始啊，大概连续有啊5-6年啊，圣灵啊工作很显明。所以有一个晚上啊，有一个晚上，慕道者有这个有几个江太太啊，他们来慕道。那礼拜五本来是唱诗祷告会，那么很奇妙，唱诗祷告会本来就是讲几句勉励的话，就要唱诗，就要祷告啊。一上去也没有准备。